啊，弟兄姐妹，祝你平安。啊，感谢神。啊，我想刚才所唱的诗歌的当中，虽然真的很感谢神，我们这群年轻可爱的留学生在这边认识主耶稣，特别要讲这个认识福音的时候，没想到会选这两首歌。这两首歌实际上已经把我们福音的一个核心已经都告诉了我们，君王就在这里，那是我们的复活的主，是我们独一的真神。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当中，当然同样的亲眼看见你啊，刚才因为每一个人当我们信了主完后，当你真真实实的在你的信仰，在你的生活，在你的生命的当中经历到那种亲眼看见你，这是一个极大的福气的，因为这会让你整个的福音的内在的福音，以及在生命当中可以活出福音当中的美好。当然刚才我也问小麦，哦，不是问小麦，我就问这些同学们，他在练的时候，我说你有听过好谁他唱的好听吗？那当然他们很快说是燕燕，我说你再想一想，后来他告诉我了，很真实的是我的夜梦。当然这个不同的阶段，一个人在很正常的时候没有意识到那个亲眼看见你的那样的一种从神100%的那个爱的围绕，那种爱的祝福，以及在任何的情况的当中，我们是因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这个福音，我们成为一群有盼望的人。当然前段时间也有一个姐妹问我，他问我说耶稣什么时候来，我说你他是用 message 给我的，我觉得这个我不能回答他，因为他信主10多年了。然后当然上个主日我有跟他一些交流，我觉得说这个要交流，他想问什么。后来他就问我说他想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因为他觉得活在世上太没有意思了，或者是一种好像在地狱。这是让我非常的讶异，为何一个信主几年的一个姐妹仍然对自己这么宝贝的一个福音竟然是那样的一种一无所知。当然也感谢神，因为我们今年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当中，我们希望我们的信仰可以扎根，而且我们的信仰也可以有根有基。当他还是想知道，他说我还是想知道，那我就用了个比喻跟他说，我说那几个例子吧，当然这个日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没人知道，耶稣也清楚地告诉我们了，但你真的想知道，我这样假设一个就给你知道吧，2500年会来。我说这对你有意思吗？哦，他说这也没有意思。那我说你本来你是不想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你是想在你的人生的当中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你来规划你的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实际上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实实在在有的时候我们领受了福音，然而我们在这个福音的当中，我们没有活出福音当中的那个福，这是一个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很大的迷失。以至于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信主耶稣基督，也知道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而且他也将天国的福音传给我们，让我们我们成为一群有盼望的人。我们盼望是什么？那为什么说我刚才也因为他们这些孩子们在练习的时候，因为当他一唱这歌的时候，我就只好闭着眼睛，因为我希望我能够去经历到那种亲眼看见你的那种美好。但他们一边唱，我就想到我岳母在这么一个身体就是年轻应该算是年轻，70岁不算年纪大的，而且她身体非常的好的，非常棒。然而在面对突如其来的一个事情，或者在一个特别的环境里面，在疫情的当中没有办法去医治，以至于病耽误了， 但在这个耽误的当中，实际上对他来讲，每一天如果不是信仰真实的经历，他每一天应该是抱怨。然后他每一天，我最记得他就唱歌，当他唱到有你有你的那样的一种感觉的时候，我就知道那种感觉，你就知道感觉是真的耶稣抱着他的感觉。因为当他那样唱说有你我生命就不一样，有你我生命再点燃。作为我说句实话，作为我的岳母，在我的心目中，他没信主之前，或者我在追我的女朋友的时候，他给我的形象是蛮高的。他是一个老师，非常好的老师，非常有名的老师，在小县城的知名度是很高很高的，也从当然用一个引号来讲是有点德高望重，甚至很多的还领导，县里面领导都巴不得把孩子要送到他的班上来的。当一个好人实际上是自己认为好，当直到他听到了福音，听到了耶稣，看到了他的女儿跟女婿也信了这位神的时候，当他来到加拿大，他很快的毅然的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当真正的一种生命是你听到了福音，你信了福音，更重要的福音在你的生命成为了你生命当中最宝贝的时候，这时候你再唱第三个有你的时候，那就是一种在主里面的平安跟喜乐。有你我不害怕困难，或许是有的时候，当然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时候唱这个都会从神那边得到安慰。如果我们是年轻人，你在这时候可能读书或者生活或者工作上啊有一些压力或者有些困难，你来到天父上帝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有你我不害怕。这种害怕困难，这种困难可能来自实际的困难，也有可能你心里面的软弱，各种东西。当你把这样东西来到神的面前求的时候，神的安慰，圣灵的引领，你一定会说我有满足的喜乐。因为盼望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经历到这样的一个信仰，也在信仰的当中可以对主说我感谢你。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若不是主耶稣基督或者神将这个福音赐给我们，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是一群从出生就走向死亡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人没有办法改变死，死从什么地方来，死到底是什么，这实际上是我们人要去面对的。你说我不知道从哪里来，这已经都蛮悲哀的了，你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你人生就没有了导向。那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也盼望今天无论是我们已经成为基督徒的，还是说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我们一同的在当中来经历，一同的来思想，一同的来明白，有一个大好的消息是我们每一个人听到都可以来回应，每一个人都会巴不得听到这么美好的福音的时候立即去接受。在我们听到这些事情，当我们常常来说我们被世界被自己弄瞎了眼睛，当我们听到了这个大好的消息的时候，我们不但不以为然，还嗤之以鼻，认为说信这样的人是傻的。像真正的傻是因为你骄傲而变成自己傻了。因为很多的时候，当然我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95年我的同学给我传福音，跟我讲说耶稣爱你，哦，神成为了人，我一听我就很恼火，我觉得说讲这有的没有的干嘛？你是不是因为人生在你的生命当中缺少什么，或者有时遇到了什么困难？只有遇到了困难走投无路的人还会去找一种心灵的寄托。我是共产党员，我生活的非常的好，我觉得说我非一路做得很好，我不需要信这样的东西。都不断的跟他争吵，不断的来辩解。当然他就送了一本圣经给我，送了一本圣经给我，希望我去读经能够明白，因为我心里面我不愿意也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若在我读经的时候，我用我的头脑去读，不但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更加的拿神的话语来跟神跟我或者跟我神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爱我的一个同学来给我传福音的来争吵，甚至把对方争吵到哑口无言，觉得每一次都是得胜得胜，觉得说太棒了，你看把他给变下去了。当然感谢神，为神怜悯我，让我在跟他辩论的时候越辩论越辩论，只等到神的光照光照我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是无知透顶的人。因为我们常常认为说我的理性过不去就别跟我讨论了，我们觉得我们的理性是绝对可靠的，我的理性你要过我这一关。当实际上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神给了我们绝对的理性，也给了我们属神的绝对的感性，在理性跟感性这两个事情当中，最最蒙福的最最蒙福的是神给你的感性，这样的感不是你的感动，乃是圣灵感动你。阿们。像很多的弟兄姐妹，他可能一首歌或者听一个事情，哎，圣灵就感动他，他顺着圣灵来打开自己的心门，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就是一个人生最美的选择，就是听到了福音来信从福音。当然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在我们要讲福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特别的用罗马书的一章一到四节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福音。因为在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那么保罗他自己知道他是谁的仆人，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那他也告诉他这个仆人要做什么啊，他的就好像一个名片一样，一明信片一样啊，他讲他是谁的仆人啊，他的老板是谁啊，那耶稣基督。那他来做什么呢？他也告诉他的工作或者他所做的这个范围是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福音的，那他是一个福音的使徒。那么这时候第二节他也告诉我们说，这福音是神从前接着众先知在圣经里面应许我们的，他要传讲的福音不是突然间而来的，乃是从整个旧约的当中圣经里面所透过了先知来应许我们。那紧接着他就将一个福音里面的非常重要的福音的内容跟福音的核心来告诉我们说，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讲到他儿子乃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来显明是神的儿子在这个里面就已经到了我们脑筋急转弯的了。因为他这边简称神，又称我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又在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那因为从第三节看到来看的话，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后裔那他显然是人的儿子，然后他特别要强调一点，他是神的儿子。那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也知道圣父圣子圣灵这样的奥秘乃是从神的启示来给我们的，既然启示就不是用我们的逻辑用我们的理性来推出来的。我们常常认为说我推出来的是最可靠的， No， 你推出来的仍然是不可靠，唯有从神启示而来的那是绝对的可靠。当然讲这边的时候，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这样一个信息里面，我们去听。当然我们认识福音，福音现在也被用了很，比如说我们单单听到福音这个字，有的时候也会用的比较滥用啊，比如说什么是好消息，什么是福音啊？可能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特别是在一些微信群里面也会分享啊，哪里有哪里的菜便宜，或者哪里买的车好，或者啊都当成一个很好的福啊那消息，好消息或者好的福音来传讲。但我们现在要讲出这一本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福音。他不是告诉你得什么好处，他是告诉你一个你生命的问题。生命问题是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要去回应的，也要去面对的。 因为在约翰福音，有的圣经学者或者很多的牧师都认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整个，如果说整卷福音书，整个圣经只给你一句话，那你会选择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他这么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一句话。当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他要处理什么是灭亡与永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首先我们要明白，人死了是不是没有了？人死了就是结束了，没有了。如果人死了就是没有了，像一头猪一头狗那样，或者就没有了，那你也不需要什么好的福音，你最多需要什么样的福音，就是成功的福音，在这个世上会活得比别人精彩一点。重点这边讲的福音还不是告诉你在世上可以活得比别人怎么样富有，乃是在这个当中，你活在这个世上，你有从神而来的福音里面的保守平安喜乐。那这样的一种消息，这样的很好消息，乃是涉及到将来你要去哪里，来以至于你在当中，你今天你活在当下，你需要什么？那当然知道好消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坏消息，因为在好消息跟坏消息，你才可以来选择。而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谁，我们有一个很坏的消息，就人都会死。人都会死，这是坏消息，这是绝对坏的消息，没人能够逃过这个死的问题。那死又从哪里来？也只有这本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死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是什么定义？就是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所造我们的，我们乃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的，当我们离开神，不敬畏神的时候，神的荣耀离开我们，或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不出神的荣耀来了，这就是一个罪。那按照命定，人人都有一死，那这句话如果只写到这边，我想大家就不要再往下念了。重点怕人是死后且有审判。如果说按照命定人人有一死，我知道大家都死吧，从科学的统计来讲也是这么回事，那我就不怕了。 No， 他告诉我们说死后有审判。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死后有审判，这是我们逻辑，我们思维，因为我们只活在今生嘛，对来生我们不知道。那很多的宗教里面也会去讨论来生的问题，可能说投胎啦，转世啦，你是好人啦，你就会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啦，是这样的情况。包括前几天我有机会去探访一个姐妹，又原来是我们教会受洗的，但因为疫情的情况她不容易来到教会。那么因为她可能有比较不好睡觉的这种身体的软弱，那么她就无意中在 YouTube 上看到有链接，他就点开来听，越听越喜欢。他觉得那个讲得特别好，因为有讲到天堂是一级一级一级九级啊，有九级啊。他想说，我现在是初级，那我要再努力啊。他这样听，实际上感谢神，因为有机会我跟燕去拜访他，再去探望他，直到最后我很语重心长地告诉他，你要停止去听这个了。因为邪灵在攻击你，当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魔鬼撒旦他要把你掳去，你要回转把那个停掉。他说那我会睡不着，我听那个特别好睡。后来我就告诉他，你可以把创世纪拿出来读谁生谁，谁生谁，当然基本上你听了十节往后你就睡着了。他说真的吗？我说你试试，我等我过些天我再问他现在好睡没有。站在我们的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要有，我们受洗了成为神的儿女，也要有团契，也要有肢体的，就是弟兄姐妹一起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相交，要一层的成长。当然讲到成长这个事情，我今天特别感谢神， 来，小通灵，你站起来给我给大家看一下。好，请坐。他今天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安慰，因为这是我们的小留学生当中的高中生。你知道他每周是怎么来教会的吗？如果我现在叫你来听李牧师讲一篇道，叫你花80块钱的这样的打的，当成来一趟，回去再80，你会来吗？你说我不记好，我在网络上听不一样的吗？再讲李牧师也没什么帅，我为什么来？他知道他来教会他是敬畏神，阿门。每周他是这样来的，他不但自己来，邀请他的同学们来。这是一个从小他把神的事情当成很重要很重要。那当他受洗的时候，他有他的分享。当这个孩子是特别有悟性，是被神，因为一个人愿意去追求神的人，神的恩典是够他用的。虽然他可能人生当中也会遇见一些难处，但我知道他靠着主耶稣基督，靠着祷告，他是能够走到神的光明里面的。为什么我今天会提他？刚才他来了，我看他一个人来，那显然这80块钱他是一个人要承担的。当然三个人他有没有跟别人承担，我没私下问他啊，有可能也是他出。但无论怎么说，我问他什么时候毕业，他毕业典礼是26号，7月26。但如果这么有弟兄姐妹愿意去参加他毕业典礼，我鼓励你们去参加，买束花去，代表我们教会，代表你个人。在 For Ely 他告诉我的一个很让我今天不得不也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我说你准备去哪里上大学，这是一个常问的问题。他说我要去印度尼西亚。我想可能这孩子可能你怎么会去，我说你再说一遍。他说我去印度尼西亚。哎，我有点不太好明白这个事情，应该你要去多大或者什么大，那怎么去印度尼西亚了，对吧？后来他告诉我，他跟他爸爸一起来商量哪一个基督教学校是最好的，他选择去印度尼西亚。当他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时候，我立即告诉他，那你去到那边，你一定是有最好的基督教学校，因为在那边这位唐崇荣牧师，他在这个宣讲基督的福音，宣讲基督的国度里面是最好的牧者之一。那我也盼望真的 小通你去那边的基督教学校的时候，神感动他的灵，或者感动他的心，让他在未来的时候可以在福音的事工上摆上自己。也愿神来祝福这个孩子。如果一个人领受了福音，听到了这个福音，知道了自己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爱的临到我们，当我们信他了，我们就成为一群有盼望的人。在这个盼望的当中，我们要明白我们整个的核心乃是来自于神的爱，在爱中来回应，在爱中回应得宝足的神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当罗马书的6章23节也再次告诉我们，因为罪的工价是死，死是来自于人的罪。紧接着告诉我们说，唯有神的恩赐，讲到恩赐，这是个恩典，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是永生。那么我们整个的信仰解决是一个人绝对解决不了的问题，生与死的问题。活在世上你必须要有光，如果没有光你就活在黑暗里面。很多的人没信主的时候，实际上以为活得活蹦活跳，实际上你没有福音的人，你活着的就是一潭死水。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家有一个池塘，你池塘里面也养了鱼啊，但那些鱼好像也在游得好像很滋润，对吧？也游得挺好。但随着这个水蒸气慢慢慢慢蒸发的时候，那个鱼露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一种极度的痛苦，极度的痛苦。当亚军他是医生，他告诉了我一个比较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他说像人活在世上真的蛮痛苦的。然后我停顿一下看着他，他就告诉我，特别是面临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我想这个作为一个医生来讲， 这个是很公平的告诉我们的。是的，每一个人实际上在你要面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是你人生当中最痛苦最黑暗的点。但是在那个当中，同样的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我的岳母经历了这个最黑暗的点，竟然她唱了，唱出那种有你有你有你。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个福音，给了我们这个盼望的时候，这就带来了我们的生命有了高度，带了我们的生命有了方向，也带来了我们的生命有了盼望。那我也跟亚军也讲，像人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的时候，虽然说从情感上来讲有时会难过的，当我们知道因为有这个福音我们去哪里的时候，作为那个当事人，他可能会对身边的事情有些牵挂，正如我的岳母也会对一些事情有牵挂的。比如说自己的孩子，特别大的小女儿，因为中国可以生第二胎了，那结果呢，趁着这个大好的政策啊，这个是好政策，也是对吧？可能中国有的人可能也认为这是个福音啊，生第二胎也是福音。那他讲的福音是社会福音，不是我们讲的生命的福音。生命的福音只有这本圣经来给我们解释。生了，然后当然知道自己一生就生了个男孩子，那这个不得了，对吧？大喜事。那忽然间发现自己身体不好了，那自己的这种喜乐当中如何来帮助这些女儿来照顾好孙子，这事情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难处。因为人生当中，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会不会在生病的时候，在那个要离世之前或者离那样的一个难处当中来唱对神的敬拜跟赞美，这就表明你信仰当中有没有真正的有了这个福音的信仰。但是我说句实话，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的福音当中是没有绝对的肯定的去认识到福音。那我盼望在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认识福音的时候，无论我们信主了还是没信主，我们都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来祝福我们，让我们信的人信得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明白。还有没有信的，当你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你就打开你的心说，神啊，我愿意来接受这样的一个福音。首先我们要知道罗马书的一章一到二节直接就告诉我们说，特派来传神的福音，这个福音是从神而来的。从神而来的福音是什么？他就说这福音是从神，而且是在众先知在圣经里面所应许我们的，这是应许我们，是给我们的，是要赐给我们的。那这时候跟我们做什么是没有绝对的这样的一种关系，但是我们要来回应这个当中。当然既然讲到说是圣经里面所应许的，那我就跟大家来一同的来读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但整个旧约里面实际上都是在陈述着一个救恩，慢慢的在当中有拣选，有神的应许，有神的所有的神的子民所需要的，在神的救赎跟恩典里面的。那我们一同来读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来，一二三。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在旧约里面以赛亚书九章六节最清楚最明白的，很直接的告诉我们，有一个婴孩是为我们而生，而且有一子。那这边为什么讲到一子，就是是个男的，是要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那这个奇妙测试呢，这个东西我们可能一下子没有意识到整个的真理是从他而来的，更加的让我们知道这个出生的婴孩他要被称为什么，他名被称为全能的神，他是神， 他是永在的父，他又是神又是父，而且是和平的君，将这样的一个我们没办法想明白的用一句话告诉我们。当告诉我们后，我们只要做什么？凭着信心去接受，不是用你的头脑可以明白你才接受，你所能明白的你是没办法接受的。这就是整个的一个绝对性。当在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作为人不配的人，只有在神的面前谦卑俯伏的像听圣旨一样的来领受，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那我们知道福音是神的应许，同时也告诉我们说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将这个福音是如何的做成的来告诉我们。但我最喜欢保罗，因为保罗就像上个主日的时候，在这个父亲节的时候，我不知道燕燕为什么圣灵感动他会来讲个被囚的父亲。保罗将一个被囚的父亲的那个属用福音生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儿子当中的那种父亲的心全然的表明出来。那既然我们顺着上个主日，那我就选加拉太书的1:6-9，这是保罗作为用福音生了这些孩子的这个保罗，他是如何的为到他自己属灵的儿子的一种严非常严肃的警告的，非常的严肃的。那读这个当中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保罗写这个字的时候是你可以去理解到那种很难很难来表达他当中的那种对自己这些听了福音的人又要很快的离开了福音的那样的一种煎熬。若保罗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接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我们是一群蒙招的去从别的福音。什么叫福音？他告诉我说我传给你的福音，然而你现在却去听了别的福音。那弟兄姐妹，上我们要去思想什么是别的福音。那保罗也直接告诉说那不是福音，那就是个魔鬼撒旦在这个真正的福音里面加进了东西来搅扰你们，是为了把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更改，将你带离离开你原本神所给我们的绝对可靠的福音。那我们要在这个当中明白，有的时候当实际上作为牧师传道人，特别看到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成长，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这样的时候，或者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更新，实际上这是对牧师或者传道人或者小组长啊，带领小组的每一个人都是绝对的一个安慰跟一个奖赏。但有的时候看到大家听闻了福音，却又在福音当中加进了很多成功的或者说神给我的，那就是福音，不给我的那就不行啊、或许你祷告对吧，祷告觉得不灵了你就离开了。上福音你要明白福音有内容，福音有核心。那这时候我们要知道，上保罗在8就说告诉我，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以我所传给你的不同，请记住保罗说以我们所传给你的，那我们所传给你是从天或者从神启示给我们的，这样的不同就当被咒诅。而且我已经说，那是保罗之前也告诉他，现在再次来提醒他们，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以我以你们所领受的不同，就当被咒诅。这也告诉我们，我们知道福音不要被人家诱惑，同时我们要传福音，要传什么？使人得救的福音，传那真正的福音，而不是传那个有的没有的啊，讲说啊，传加进了很多成功的成分，甚至告诉你说哦，你要是信啊、你信信了这个接受了福音了，你会在这个世上蒙多少的这种世上的祝福。本身福音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在世上有神的眷顾跟保守，我们当然会在当中来蒙神所赐给我们的福气。那这样的福气是神来定义，不是你的定义。但有的时候我们说啊、为什么那个人20就死了，他都是很好的一个传道人是怎么样，这个由不需要你来定义，不需要你来定义。 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明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因着福音，在福音里面重生了我们。若保罗既然说他是特派传福音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特别在哪里。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保罗自己研究出来的，也不是因为跟谁来探讨，哦，是这样就比较完整。保罗直接告诉他特别的传福音特别在哪里。因为在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一到十二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这个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也不是出于人的领受，也不是出于人的教导。为什么有三个不是来限制住他要讲的？最重要的乃是从耶稣基督里启示而来的。讲到启示，就是你根本不知道，只有他告诉你，你信他，是这个启示，是不是你研究出来的。那为什么说这本圣经有这么绝对？因为整本圣经是神所启示的，同样我们所领受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是不需要更改的，是绝对可靠的，因为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而来的。当我们明白我们的福音的绝对性的时候，我们要进去看福音的内容。像在罗马书的三到四节就告诉我们了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容是讲到生、死、死跟复活。生你还整不明白，死是我们从一出生我们就往一个方向走，那个走的地方是死。死不是结束，不是终结，死是人犯罪所带来的一个审判或者一个结果。那紧接着他说死和复活，复活是我们整个人生带来有盼望的。正如我们圣经也告诉保罗也在当中来圣灵感动他告诉我们，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是枉然的，你所信的也是枉然的。显然耶稣基督死里面复活带来的就是整个福音内容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点的复活。那么当然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三到四节，主耶稣这个保罗圣灵感动他，他也再一次这边来陈明说，我当日所传给你的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请记住，这个成为了人来到世上的人子耶稣，他的死是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要很清楚的明白。而且埋葬了，是来再次来强调他真的死了，是死了也埋葬了，三天后复活。这就是带来了整个福音里面的一个内容的重要，它是来解决人因着犯罪落进了死，而且死后有审判，不是说一死百了的，死了就没什么。像死对我们来说是我们肉体到这个程度开始要走向这个死亡。那么因为我们讲到福音的内容，这个当中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所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成为了人来到世上，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了，他埋葬了，他复活了，这就是构成了我们一个内容。当然我们知道了内容之后，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福音里面的核心。因为有的人只知道内容而不知道整个福音里面的核心。他说紧接着他这边告诉我们，是论到他的儿子，他的儿子也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我们称他为我主耶稣基督。信仰是每一个人自己要回应的，不是别人替你回应的，也不是说牧师的孩子他生出来就是基督徒，不是的，不是生出来的，是每一个人自己要回应的。你用心来回应，来接受他是你的主，他是你的救主，他是耶稣。当你说耶稣的这个名字的时候，乃是大卫的后裔，也就是从人所生的，也就是玛利亚所生的，这样的一种从肉身所生的，他的名字叫耶稣。当然耶稣的名字意思也是将罪人从释放出来拯救出来的意思。那讲到基督的时候，这就是个应许了。 然后当我们的信仰一定要明白我主耶稣基督，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这就是你信仰的开始，那紧接着你还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时候的主呢，就是你的每一天的生命，你是为主而活。那有的时候我们只要救恩，或者只要这个好消息，而且只要好消息这个内容或者神的应许，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接受了救主，但是我们生命当中又没有把主权交给主耶稣基督的，那我们活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正如有的人说，我常常就说很多的时候的祷告，在祷告的当中就可以感受得到耶稣或者 是不是主。我们常常是想神给我们的，要神所成就我们的，我们就开始罗列一个清单来祷告啊，主啊，你这一直在讲，讲完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实际上里面全部都是你要的东西，而不是主要的东西。说的更直接一点，所有的祷告里面，你坐在那边，耶稣蹲在你的面前，你讲完后就叫他去帮你做事，你才是主，懂吗？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意识到，很多的时候的祷告是不是我们是，不是耶稣是主，是我们是主。我们给他开出一些东西，然后他就要去给我们做，他没做成你就生气了，你就生气了。而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要知道福音的内容，还要知道福音的核心，要真正的让这样的核心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他是救主，我们的主他是神，成了人来到世上，圣父圣子圣灵，这样的奥秘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才会经历到一个生命的完全的更新，完全的喜乐，完全的因着神将我们在福音的当中，将我们从黑暗死亡当中救离出来，进入到光明的国度。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福音的核心里面，当然为什么说讲到信仰，真的很少人，可能会有的人是被人家讲福音讲多了而信的有，但是就应该讲说，就算被人家讲到信，这样的信也真的不是你决定信了。那我常常说陪弟兄姐妹有这个洗礼班的时候，有的人上完上洗礼班的之前有很多的问题，上了洗礼班之后问题就更多了。问题更多不等于说就不要受洗，他的问题更多才发现，实际上所有的我们解释的东西只有一个让我们没有问题的，就是圣灵来感动你。当真正你领受了圣灵，愿意谦卑下来，你就没有问题了，你就会说我要受洗。很多以前我有碰到这样的弟兄，他说哦，我要多认识一下，我要多认识一些哦，我说很好，你再多认识一下，多认识一些。那他也认识，也去寻求，直到在真正的来申请的时候，我问他说你现在知道有没有多一点，他说我现在好像感觉更不知道了。我说为什么会是这样，他说我也不知道，以前我想问的东西只想问这么多，现在我当真正的圣灵打开我的眼界的时候，我才发现圣经里面很多东西我都不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开始。因为你不要以为你信主了你什么都知道，上信主了你才知道这本圣经从你信到你离开这个世界，每一天给你的都是一个指南，都是一个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带领。那这边也告诉我们，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保罗来，就是说保罗的心智，或者保罗对这些领受福音的人的一个在天父上帝的面前的祈求，他是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神。那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你可以理解父神，也就是在这个当中，荣耀的父，他是荣耀的父，而且呢，他要将那赐人智慧的启示的灵，你看啊，他一个祷告里面，我们这些领受了福音的，必须是要靠着父神的怜悯、父神的恩这样的一种慈爱，更加也要求神而来的圣灵、圣父、圣子、圣灵来维系着我们这些领受了福音，以至于我们可以在福音里面。那我们知道领受 这样的一种信息，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领受的恩典，这个恩典从哪里来？乃是主耶稣基督，从他而来，他为我们的罪而死，来拯救我们，来救赎我们。那在我们明白了福音的时候，像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我们传福音或者我们信了福音，我们就知道，哦，这是个天国的福音，这是神的福音，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讲到这些东西，重要的就是带来了我们人生的一个绝对的盼望。当然我为什么要一直要强调圣灵，圣灵是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最重要的最关键的那一个时刻。正如我以前讲的，李雪的爸爸来到这边的时候，真的我觉得说他是一个非常蒙福非常蒙福的。他或许听到了福音，他听到的福音不是整个我们跟他上了多少课听了多少，我想他没有，但是因为因着他自己的女儿信从了福音，他来到这边看到他的女儿，以致他又来到教会，他第一句话告诉我，我要加入组织。我想想他可能也是共产党员，用行话给我讲，他会不会知道我也是共产党员，好像我们可以来开一个支部生活。后来我问他，我说，后来才知道他不是共产党员，那你找什么找到组织了？后来他讲的很重要，他找到神的这个组织。但无论怎么样，真的那时受洗的时候，他是让我最头痛的，因为违反了我们教会的原则。真的我那时我都很头痛，不敢商量，但是神感动我，你就先不商量嘛，为他受洗。那时因为洗礼班已经进行了好几讲，那我也跟弟兄姐妹说，好，现在你们也上了洗礼班，你可以来报名了。我想一下，这时候应该是上了洗礼班的人先来报名，哎，没想到当天我一通知完后，人家一回到家就打电话微信给我联系了，我要报名。哎呦，我想想，你这个要冷静一下，你怎么那么快，对不对？你加入组织也要思想一下，这个组织可靠不可靠，对不对？哎，他说他要受洗，结果他还问我说，你现在有空吗？哎，我想说，你想跟我讨论？他不是，我现在到你家。他要来确定，把那个表的拿去来签下去，我要受洗。说句实话，当我看到他这样的做的时候，我感谢神。我更加的明白圣经所说的，因为唯有被神的灵感动的，他才会说出来耶稣是主，来接受耶稣基督是主。也唯当然在这样的那种感动，他也要看见，我不知道他看见什么，我不知道，我现在也没问他看见什么，或许看见他的女儿，或者来到教会里面因着诗歌的赞美，神的光进到他的心里面，于是他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虽然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信仰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一定要维系着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与我们同在，圣灵的感动可以让我们包在神的里面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绝对的平安。那我们讲到天国的福音，就知道我们这福音是将我们从地上活在这边领受这个福音，要去到一个神所为我们预备的那个天国，就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去了我还要回来接我们这些信从了福音的人，去与他永永远远的同在，那就是天国的福音。我们常讲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绝对可靠的天堂，一生永永远远的同在。当然这就是我们听到了这个福音，我们要知道是如何的来面对这个福音，以及在当中来信靠这个福音。当然讲到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有什么功能啊。这时候我们常常理性的说啊，你给我这个，比如说我给你你在街上走啊，人家给你一瓶说啊送个礼物给你，对吧？不要你钱的。有的时候有一些推销的，对不对？说哦，来我送个什么充电宝给你，啊，充电宝。当然他直接告诉你这是充电宝，他不说我送个礼物给你，反正不用钱你就拿了，对吧？你要拿回去试插插电，是不是充电宝？同样的，我们要明白，我们听到了福音，也知道福音是这样的一个解决我们的一个死的问题，而且这时候这是一个坏消息。 那紧接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你为什么会选择福音？是因为死的问题临到你。每一天，如果举个例子，比如说李长斌是告从命定来讲，我是哪一年哪一夜哪什么时候死，也如果每过一天，我就往死走近的一天，对不对？应该是这样算嘛，对不对？那坏消息的话，就是在你往前走的时候，你还可以做选择的时候，给你一个好的消息，这是一个福音。那按照命定，我们可以原来要死的，也因着我们信接受了耶稣基督，或者接受了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这样的恩赐，我们可以有了永生的生命。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约翰福音的3:16，我想每个弟兄姐妹，或者每一个今天还没信主的弟兄朋友们，你都可以听到这个好消息。虽然你不是很明白这个好消息好到怎么样，实际上我要告诉你，这好消息就解决你所面对人生的困境。我们是一群慢慢的往死亡走的人，因着神的福音的缘故，将我们走向黑暗的这个路途当中领出来，进入到光明。那领出来有一个问题，你就要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承认罪人，这个罪跟你犯什么罪还真的不重，跟你犯了什么罪，那是因为你离开神而犯的罪，那叫罪。真正定你死的罪是什么？是你不信神。我简单跟大家举个例子，不一定很准确，但是可以让你意识得到，好吧？比如说我的孩子他不乖，把我碗也打烂，我叫他读书也不爱读，叫他什么东西，叫他做什么他都不肯做，那我会骂他，对不对？或者教导他。那请问这个或者把我的存款也全部乱花花完掉，或者我把我家搞得乱七八糟，但是我每次在他面前骂完他，说了他，他总是第二天或者说之后就立即叫爸爸爸爸。那这个孩子请问他是不是我的孩子？是的。那怎么时候他会要被我赶出家门的呢？是他做很坏的事赶他，还是有一天他说你不是我的爸，我没有你这个爸爸，那这个孩子就必须要给我出去了。什么叫罪？因为他不认我是他爸了。同样的，如果我们是神所造的，那位造我们的神，我竟然不认识他，不敬畏他，这就是死，要与神隔绝，这就是死。死是与神隔绝的一个问题。若当我们不信神的时候，那个审判是与神永永远远的隔绝，在火湖里面，在这个审判的当中，这是个很重要的。当然我只能用这种简单一点的例子跟大家来描述出这个情况。如果当我们知道我们听到了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是什么，我们不敬畏那造我们的神。当我们敬畏造我的神的时候，我们现在请问我们现在弟兄姐妹软弱不软弱？应该都软弱，牧师也很软弱。那我是不是神的儿女？是的，因为我信他，我承认他是造我的主，我承认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因为我信。但是我活在世上还是软弱的，我仍然是蒙神祝福的，因为我是天父上帝的孩子，因为我称他是我的神，我的主，我在天上的阿爸父神。这很清楚了没有？那千万不要以为弟兄姐妹你做错事或者做个梦梦得不太好，你就怀疑自己是基督徒了啊！不要这样，明白了没有？这很重要的啊，因为我经历过这样的难处。因为有的时候我信主完后，我觉得说我是一受洗了，我是一个圣洁的人，然后我单单一些思想出现问题的时候，做了一些不好的梦的时候，立即觉得说没救了，我这种人只有走死路一条，没救了。然后魔鬼撒旦就来提醒我，来爱我了，说真的长兵，你我看你也没救，因为你这种人好不了两天。上面是魔鬼撒旦对我们的诱惑，这时候你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他离开，因为你告诉他说我软弱，但是我知道神是我的主，他必然会引领我，会帮助我。我只要心里面称他是神，而且唯独他是神， 同样的，有的时候我们又回到现实层面来看，生你那个人是你的父亲，生你的父母是你的父母。但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更不爱自己的生的父母，可能在世上会认点干爹干妈的，这边有没有认干爹干妈的？应该有。那一般特别是在国内的一些时候，一些工职场里面，当你发现那个领导啊特别好啊，或许他没有孩子，看你也不错，来你认我干爹，哦，你真的是一认完干爹，你对他比你爸爸还好。为什么？他会给你钱，给你上升的空间，给你这个给你那个，你知道你罪有多大吗？那要明白，同样的，在我们走进信仰的时候，当我们相信因着圣经所启示给我们，是我们从哪里来，是从神造我们的，我们要去哪里，乃是神所应许我们，我们信从信了这福音，我们要与神永永远远的同在。那我们活在当下要做什么？是为什么而活？亚军啊，为什么而活？为考医生？不是吧？那为什么活？来，你简单的回答我。感谢主，100分，这个有加分题。对，为主而活，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也是一个带来的我们生命当中极其宝贝的。如果讲到这样的时候，因为我们会有一系列的这个福音的信从福音、信靠福音，在福音的当中去经历到福音的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更新。那我们今天要知道独一的福音，讲到独一是绝对的独，绝对的，没有别的了。那这个是谁说的？是让我最喜欢，就是那些使徒们所说的。因为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这些要跟从耶稣的，跟从到最后，耶稣真的要被钉十字架、被抓的时候，那些门徒全部软弱了，全部跌倒了，离开跟从3年多的主了。虽然耶稣也跟他说了，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边去。这个东西他懂的，他也明白也知道，然而在现实太残酷了，耶稣我的主怎么可能会被人这样的羞辱，甚至说被人家钉在十字架，要来钉十字架。这时候就人产生了一个理性过不去了，怎么可能耶稣是主，我就算心里面接受你，但现在的现实层面我没有办法接受。那什么时候真正接受了？就是主耶稣所应许的，他去了，他要求父赐下圣灵来。也就是在使徒行传我们就看到了，当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圣灵降下，这一群软弱的门徒开始绝对的相信了，也传这个绝对的福音，以至于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对那些犹太人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是从圣灵领受来，经历到软弱，然而神的恩典临到这样的一些门徒，或者说这一群的使徒，开始宣告了主耶稣所说的，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边去。不是条条道路通罗马的问题，也不是说所有的宗教都是让人去到天堂，只有耶稣基督这给我们所成就的这个福音，领受了这个福音，信从这个福音，持守这个福音，你绝对要与神永永远的同在。不是我告诉你，如果我告诉你，那没有用。只有神启示给我们的这本圣经启示我们，我们就叫信。那讲到这时候，我们要知道，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哦，讲耶稣是谁？他就是神。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给我们定义的清清楚楚。那是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而且他是我们生命的光。唯有接受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从神而来的祝福，我们就进入到光明的当中，脱离了黑暗，脱离了死因的幽谷，也脱离了死的辖制。我们的生命是活泼的，我们的生命是有盼望的。因为福音带来的重要就是说，让我们的生命在改变。当我们把真实的福音进到我们的生命的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婚姻改变了， 改更好了，懂吗？我讲的是，大家听清楚，就是你的婚姻里面的关系，孩子跟孩子的关系，以及跟父母所有的，甚至你跟自然的整个自然界，你都在诉说着神的荣耀。这时候我又想到了那个董大哥，因为他是在来到在疫情的当中，从多伦多搬到了在这边买到了房子，然后开始享受了孤单孤独的这样的情况。然而他有一天突然间发现，原本没有意识到的，无处不彰显神的作为，无处不彰显神的荣耀。当他到他的后院要去摘那个蒲公英摘到的时候，才发现一朵蒲公英所诉说的神的那个设计跟神的荣美是如此的美好，以致他的生命当中经历到那种与神同在的美好。那福音带来的是一个整个生命的祝福，生命的祝福。有了主，你在当中去思想，在当中去明白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福音是何等的宝贝。我再一次在这时候，或许想用真实的例子告诉弟兄姐妹，当我的岳母走最艰难的人生的最后的时候，如果不是有福音，她不可能那样的来面对她的人生，也不可能那样的一种和有在这样的艰难的时候有平安。只等到他离世前的三天或者两天，准确来讲，因为他告诉我，你去给我买墓地。这是对一个女婿，一个神的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很难以去面对的一个问题。因为我是他的女婿，我有是传道人，我当然希望他能够活久一点，这是我人的盼望，对不对？我可以希望他活多一点点，但是看他那么迫切讲，我就迫一阵，我就找夏先生，我说你能不能帮我。然后夏先生夏太太带着我立即找到了地方，那找到了然后我就回来，我告诉他，哦，你的街是几街，你的门牌号是几号，然后我就给他解释，你的街啊是二三幺六，对，你的门牌号，对，告诉他。那他一下子还没意识到，然后我就打开圣经念给他听，诗篇23篇，哇，他一念了那种心里面的全然的平安。然后我又把诗篇16篇念给他听，他得到绝对的可靠。那就实际上为什么说当燕燕来跟我讲到那个事情的时候，就是我岳母要离世前一天的中午。因为他突然间在梦中说，哇，太美了太美了太美了，怎么那个桥已经修好了，哇，就是那种很美的桥。那是什么桥我不知道，或许那是神让他看到，神要把他接到神所为他所预备的这样的美好的地方。当然感谢神，作为女婿，因为我都是叫我的岳母叫妈妈的，当然这是有故事的 ，OK， 我叫的妈妈是真实的称她为妈妈的，这是有故事的，以后可以问我，为什么我会叫我的孩子，叫我的岳父岳母都叫爷爷奶奶的，而不是我嫁给燕燕 ，OK， 是燕燕嫁给我的，但为什么会这样，以后会再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最重要的就是当你有了信仰，你可以在信仰当中得饱足，你在信仰当中可以活出来。当我的岳母在第二天的凌晨6点或者5点多钟，她安然地离开这个世界。当然那时候燕燕也很难受，很难受，因为毕竟自己的爸爸没有办法来到还在中国也过不来，自己的哥哥也过不来，自己的妹妹也过不来，所有的重担在他里面，他当然希望自己妈妈可以活着。他在哭，在咬着自己牙，咬自己的手，拼命哭。我看到一个自己的一个女儿或者一个有信仰的在哭，那种哭不是悲哀，是一种难受，一种分离的难受。但很感恩，作为我做女婿的，或者做燕燕的做女儿的，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思想的，我跟燕是很蒙福的人， 因为在我岳母生病的走人生最艰难的时候，我跟燕燕是陪她一起走过的。她是有福的，我也是有福的，我陪我的岳母走过人生当中难处。但我想问你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的婚姻里面领受到福音带来的祝福吗？你的家庭里面带来了福音所带来的祝福吗？你知道了，当然我没有，我想讲这句话，突然间发现亚军在这边，我怕他以为我讲你，不是我讲你 OK。 如果有天你知道你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好了，你会做什么选择？你会做什么选择？上我们是要陪他走过的，因为在这个当中有难处的，要尽量的陪爸爸妈妈，在特别是在他人生，特别你现在的科技都很发达，告诉你还多长时间的时候，我再给大家讲个小小的例子。我们这边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当然很多人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这教会有很多的新的弟兄姐妹。我们这边有一个弟兄在我们教会这边受洗，也在这个教会成长的，叫阿华，身体很好的，很好。然而因为得病，然后在圣凯瑟琳医院里面住，那时候他是靠打着吗啡来过他的人生的。当然因为他信主一段时间往后，他就回去中国，为了挣更多的钱，然后把这边的酒带回中国去卖。当然回去中国挣钱，你是把命都搭上的，他真的把命也搭上了。那当他回来的时候，实际上他已经离开信仰有一点距离，或者有一点远了。我想说实话的，作为我是牧师，我是传道人，我意识得到的，回到中国好不到哪里去，应该就是在吃喝嫖赌，或者做那种行贿受贿的事情。当然他是不会是受贿，他一定是行贿，因为打通各种关嘛。当然无论怎么样，当一个人有了信仰又离神有点远的时候，这时候有来自两个难处。一个，他知道他是信神的，他在这么艰难的时候他想回来跟神来说。当一边魔鬼撒旦又告诉他说你不配，你不可以，因为他是很难很难。直到那天我去医院看他，我开到那边我做祷告，我说神啊，我要去看他，因为也是他回来之后我第一次要去看他。我说我要跟他说什么祷告，我说神，你一定要给我话语，我不知道用什么可以安慰到他。后来当我祷告完，头一抬起来就看到我车上挂的十字架。当我车上挂，总共现在挂的是第三个十字架，以前挂的两个都送出去了，一个是送给阿华，第二个是送给我岳母。那我就把那十字架拿下来，我就进去跟他讲。那当然那时候他觉得看到我他有点羞愧，因为我们两个是好兄弟。他曾经跟我讲过，长兵，我们两个浪人，他说他讲话很直的，像我们这两个浪人以后我们要去传福音啊，要去传福音。我说为什么？他说就是因为我们就很浪嘛，我们蒙了这个恩典，蒙了这个祝福，我们就告诉别人不要再去流浪了，不要去做那个做了好像在当时觉得很有意思，之后就很后悔的那些事情。哎，我也觉得说很好。后来我这时候要去看他，我就想到他当时跟我讲这句话。那我内心也知道他可能离福音有点远了。当我看到他的时候，在主里面我们就是兄弟。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有内疚，他有内疚。后来我就从圣经的道理告诉他，然后把十字架留给他。我说，不是你有多好，现在你要重新回答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你是个罪人？他说我愿意。我说从你接受耶稣基督那天，神已经饶恕你了。虽然你一路走来很软弱，但是神在这时候，你如果有想到你在这个当中有得罪神的，你自己在神的面前认罪。他最后离开医院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安然的离开世界。 但当离开世界的那时候，他五十多岁离开的，应该是五十五岁，如果我没记错，对吧？当他离开世界，他离开世界之前，大概半个小时还起来自己去上过厕所。人的生命你讲不明白的，你不告诉我说，哎呦，不是半个小时都还自己去上厕所吗？就躺回床上就离开世界了。但很感人的，我要告诉你，就是什么了？当他离开世界的瞬间，他手上握住的是什么？十字架。他老婆不知道那个十字架是我送给他的，只等到他的骨灰要去安葬的时候，我要给他举行一个仪式。然后他拿出来，不知道放哪里比较好，又不好放到骨灰盒里面去。他只是告诉了我一句，他说我老公离世的时候不懂，他哪里弄到这个十字架抓着。然后我就把前因后果告诉他，后来他太太就告诉我，怪不得这段时间他整个人都改变了，非常的平静安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然而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领受了福音，也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的时候，神是信实的，他必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患难，也要一定要将那个应许来赐给我们。当我们有了这个盼望的时候，在世上，实际上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是可以来度过这些风暴的。也愿神今天我们开启一个我们讲的圣经里面所启示我们的福音，是解决我们死的问题，同时也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成为有领受了福音来蒙神的祝福的这样的一群神的儿女。也愿神在今天的时候也真的是圣灵来感动弟兄姐妹，特别还没信主的，特别你还没有听到福音，也还没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我也盼望你安静着下来，来想为什么基督教一直讲说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而且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以前你只知道他死，你不知道他是为你死，为我死，为我们所有的人死，所有的人死。因为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好人，所有的人都落进罪的当中。那承认罪得罪神，这不羞辱的事，不承认罪是骄傲的事情。承认你是一个罪，在神的面前承认你是罪，是很天经地义的。那不要说啊，你是个罪人你就很火了，你就不听了，你还骂我是罪人，你牧师才是罪人，我怎么是罪人，你别给我争。你在神的面前去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得罪了神，我不敬畏神。就像我刚才讲的，你今天的罪就是仿佛是你在家里面对生你的妈爸爸妈说，你不是我的爸爸妈妈，就这样。现在神赐下独生爱子，他是要告诉我们回家吧。这个家是天父赐给我们的永恒的家，是非常美好的福音。当然我盼望，我这边没逼你们要做决定，但等一下如果结束往后接收信息，你听到有感动，你可以来找我。包括或许你曾经做过节制，但后来因为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不那么好，你甚至你现在连受洗都不想受洗的，你也可以盼望从圣灵。因为你不是信谁有多好，你是信这个福音有多好。阿门。那在这时候我真的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成为在福音当中来享受神所对我们的祝福。愿神再次祝福大家。